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哎，这个礼拜啊，大家都经过震撼教育哈，来下个倾盆大雨，有的号称是几十年没发生的，新竹也是几十年没那么大的地震了。哎，这个整个人就起来晃动，哎，不输给那个921啊。那么本来就是国土为脆啦，哎，人生无常，所以正是我们呐、在面对。不管是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环境，时时刻刻都是写信告诉我们无常好好精进修行。就有一个人呢，他就往生了，到阎罗王那边，他就跟阎罗王抗议你都没给他通知，要给他调来。有啊，我常常写信给你。阎罗王就跟他回答，哪有，我都没收到信，你是用挂号还是现实？他说有啊，我通知你要去看牙医啊，你牙齿痛啦、看牙医就是一封信啊，然后你高血压就是一封信啊，所以我常常是寄信给你的，是你自己没有感觉，没有理他，所以生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整个内涵像极乐世界也是风啦、雨啦。小鸟在叫都是在说法我们认为说有一个人坐在那边正襟围坐的，这个才叫说法很多现象都在说法，有情无情同源种质都是我们成佛很好的资源那因为呢我们就介绍这些祖师大德啦那祖师大德之所以会成为祖师大德呢，是因为他们在修行上有他们的独到之处那也在日本呢称为吃素它不叫素食，我们这边讲吃素素食，大家听得懂，那边要讲精进料理修心六理，他们的精进料理才是素食那精进的用意就是用在修行那一般的人呢都是很精进在做什么，赚钱炒股票，现在可能很懒了，受伤很重了房地产反正很多事情可以处理这没有什么对错了，因为人生它有它的规划，只是我们一般的大众都会执着在那一方面，赚钱越多越好存100万再能够凑到1000能够凑到多少昨天听到一个 news， 就是有一个老人家，他往生的前几年就拜托一个很相信的一个亲戚朋友，他说我这些钱用你的名字存起来。他说为什么，你不是有子孙吗，你下面他们不懂得珍惜，但来给我开了了所以寄放他那边，后来这个被寄放了，那万一哪一天他往生了，我这个钱怎么去跟他交代人家子孙敢不敢这样我就跳到黄河洗不清所以他就赶快要还他那个比财产还蛮大的那就是说做长辈的放心不下晚辈他怕他把他都花掉了，但是你不交代给他们，你自己这个怎样生老病死哪一天要怎样谁也不晓得所以还是做妥当的处理能够放下是最好了因为没有一样带走嘛，不是吧？万般带不去，我有什么业随身呢？当然是带善业净业最好了怕的就是大家都是很舍不得，然后就很痛苦这个呢是刚刚在这个白板上写的那这个是精进料理就是你吃的这些东西就是要好好用来精进修行尤其我们那个斋堂叫五观堂就是这个，就是你要吃饭的时候叫观想我们吃饭是为什么，滋养的色身滋养色身结果呢就是要修行那这个这些观念他们日本人这个观念当然是从我们中国传过去，尤其是在宋朝他们日本的朝洞宗的祖师叫道元禅师那来中国取经呢他们来学，然后学习一些修行，还有一些煮饭的内涵他们叫做点坐 点做就是厨房的工作啊、那厨房出主事啊，哎，厨房出招数，就是在这样有限的资源，你能够跟他变化万千，让很多人能够吃得饱、吃得好，又能够好好休息，哇，那功德非常殊胜。所以做妈妈的在家里也是很伟大，好，对不对？啊、哦，那个变化很多啊、食材，像早期那个有一些眷村啊，他们就每个月领到一些面粉，对不对？啊、哦，做馒头、做面包，做馒头、做包子，然后做面条、做饺子，反正他就是那一包面粉变很多食物出来，啊、哦，就是厉害。他们这些观念啊。这个道元禅师啊，他们就写了两本书，叫《点座教训》啊，《覆舟饭食》啊。那因为这个内容很浅啊，是吧？把重点的几个观念呢 啊给大家知道啊，其他我就念一念。因为他来中国取经，所以呢，他有一些受用啊，就是说点座教训，就是说如何在煮饭这方面呢、啊，给大家在修行上也能够蛮殊胜的。有人在日本修行啊，他们因为对于煮的方面，还有食材的方面，有他们的讲究。但是啊，毕竟呢、啊，我们华人地区，对于煮的更能这样丰富，看不见人家都多东西都很多啊，他们都很有限啊，哦、可能是觉得说。某些程度啊，让他更能激发道心了、啊。我们只能这样理解。那个吃粥啦，一两片酱菜啦，啊，可能有的餐点哈、啊，就是有的早餐、午餐、晚餐，有的餐点他们菜色就丰富一点，也就很少啊，甚至于晚上、啊、几乎没吃啊。那你修行呢、啊？开始修行，就好像那种正在长大的孩子一样。食欲很强，等得多哎，他要补充很多养分，所以刚开始禅修的人呢、啊，他吃药吃得好，哦，可能量也会多一点，因为他整个身心在修护，进场维修在修护，那供应要很多养分才行，啊，慢慢的这个身心呢已经调和到一个程度，啊，他这个吃的东西呢就慢慢减少，少到后来就这样，禅悦为食。不用吃了，他打坐自然就有能量。那我们现在每天吃三餐呢、啊？那你因为有时候疲劳啦、坐车啦，没事，你能够手啦就这样合起来啊、哦，交叉，像我们前面的佛像一样。那我们如果因为坐车啦不方便盘腿，你这两只脚交叉，就是保持一个充电的一个状态。那因为我们有吃三餐嘛，啊、哦，甚至有的吃点心，还有吃宵夜。那你这样把这样的身心呢、啊？交叉起来啊，成为一个封闭的状态，在修行上啊，多有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让你不会漏电了、啊，能量都不会外漏啊。那他们那边的看法，就是道元禅师他们的看法啊，就是吃很重要啊，饮食方面的调食很重要啊。那他们精进料理，就是说除了这个吃，他们在行住坐卧、啊、都是个观念要带进去啊。那当然呢、啊，要有。政治政见啊，我们修修行没有政治政见啊，就瞎修盲练啊。很多人讲了一套，但是那一套可能跟修行有点关系，沾点边。好、啊，那我们希望的是怎样把修行跟我们的生活的落实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你处理事情啊就能够应用佛法。最近有一个刊物，他就记载一个日本的。那个保险业的高手啊，叫做藤田和子。那他呢个子小，身材很胖啊，他是因为一开始因为家境困难嘛，所以去招揽这个保险。后来他保险做得很成功，他不是说我嘴巴能言善道，一直推销啊，你做这个好呢，他没有，他是很热情很热心，但是专业啊，他也要专业，人家一问都倒了，你专业不及格，你这样说服人家。而且他这个人很干脆，他去跟你见面谈 case 啊、哦，谈谈你没办法接受，那他就啊，那谢谢再联络。他不会说死缠烂缠的一直缠着人家。其实各位，如果你们有人跟你推销什么也是啊， 我考虑考虑啊，差不多就保持联络就好了，顶多再讲一句话，不要一直说服人家啦，一直要哎叫人家要怎样怎样啊，这个其实就是啊自我感觉良好，但是都没有想到对方是不是能够接受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呢 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啊。那他就是啊很认真，那么我常常讲说，成功人一定很努力，但努力人不一定成功。为什么？你方向错误，你策略错误，那就完蛋了。啊，精进也是，啊，精进要在道业上，精进要在行善布施啊供养。那都精进赌博啦、杀人抢劫，那个当然就是啊，很快就业力现前啊。好，那谈的呢，就是这个道元禅师啊到中国来取经呢。那他这个著作里面呢就提到啊，禅的秘诀呢就是不管任何事都要做到彻底啊，不但是彻底，而且这样精致，哎，很精致。你看他们的作品，碗盘切菜啦，还有碗盘啊，他们一般的餐点上碗盘也是一种艺术欣赏啊。那主要当然这里是谈修行了啊，烹饪的手法，还有啊，对食材的调配，好，所以五味五法五色，好，就是他们在啊在烹煮的时候一个精神的表现。五味呢很简单，我们是酸甜苦辣，还加上一个咸，啊，那修行呢这种比较刺激性的东西就比较少吃啊，几乎不吃的。但是寒带的人他们会吃的啊，像我们这个处在非寒带的地方就比较少吃的，除非你觉得这样寒呐，胃刮胃刮有点寒了，那你可以吃点辣。其实辣下去的话你会觉得热，但是那个热的结果你会把这个汗呐，抒发出来，反而你如果没有补充水分呐，你这个汗是什么，也是我们身体的血液，我们的小号也是我们身体的血液，那但是它的血液是把营养的东西吸取出来，把不好的东西讲排出来，所以才变成我们的汗，变成我们的小号，所以它已经没有红色了，它就该吸收的该营养养分，其他这个就排出来。所以前不久有人在提倡要喝尿疗法，这个在医学界就引起蛮大的争论，因为那个就是排泄物啊，排泄物再喝下去有什么疗效啊，这个就有一些争论了啊。但是不管有没有疗效啊，这个要把自己的排泄物喝下去，真的还是要有点勇气啊。好，那么甜的呢，当然就是产生热量啊。如果各位有登山的经验啊，这个登山要带一些糖果啦、巧克力啊，那甚至有血糖低的啦，或是糖尿病的啊，他身上最好带点糖果。有时候他这个需要这些糖分的话啊，如果没有来得及补充啊，往往会昏倒啊。所以随时随地啊，准备这样一个水杯，我们身上带着，准备一点点心啊，糖果、饼干类，我们随身带着。啊，像如果自己在家里就方便，你要吃什么？像有时候我们外面讲课啦，像有的人说他跑通告啦，什么身上都要带啊，因为有时候吃饭 delay 嘛，那个时间延长啊，那有人说我们外出这一餐吃的，下一餐就不知道在哪里，因为行程跑来跑去不晓得在哪里，所以身上还是要带一点。好，这个当然就是常常在外面跑人的一个经验。那么无法呢，就是那个烹调的方法啊，生食呢就是你生吃它啊，生菜沙拉啦、小黄瓜啦啊，那么日本人吃沙西米呢啊，这是他认为可以这样生吃下去啊，这也很好。但生吃的东西它比较怎样啊，属于偏凉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面偏凉的、偏寒的东西，所以你觉得哇，夏天很热，有点中暑啊，那你可以啊，再吃点一些生菜沙拉，但是沙拉要注意啊，开始加点醋啦，或是橄榄油就好。有人就是什么酱啊，那个酱也热量很高啊。那么烤的、炸的啊，这个都产生很大的那个热量啊。炸薯条、烤蒟蒻，烤那个什么，烤蒟就是那个气死啊，焗烤，对对对，那个热量就很大啊。那你这个人的体质比较偏寒的，你可以吃啊，或是你做了很 劳动性的工作你可以吃。那如果这个人已经红光满面了，血压上升了，这两样东西就不大适合吃，吃点煮的啦，出点蒸的啦，这个比较养生啦。五色呢就是颜色的调配啊，就是我们身体需要各种方面的五脏内腑，他们有时候是需要各种颜色的食材来做营养的吸收啊。那像当令的东西是最营养嘛，现在最粗的最多是什么东西？茄子啊，菜豆啦，这个其实平常都有啦，就是夏天呢看什么东西就配合春夏秋冬那你就那个食物是最养分最好那有人是很厉害啊，他这个季节没产到，他偏偏要吃这个东西。以前是困难，但现在很容易他是冷冻起来。那现在你要吃什么，全世界的东西你都吃得到因为这个运输方便，储藏方便那所以吃素呢是好好的咀嚼品尝另外一个观念就是细嚼慢咽，慢慢吃。昨天我因为去一个场合，然后他就有发一个便当，我是属于吃慢的那一种，我不是特别说细嚼慢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养生。但是有一个来三分钟就把那个便当就嗑掉了，厉害他简直是用刀的。那个吃很快的人，他就是怎样忽略了他牙齿的功用，他把那个食物倒到胃，就把胃当作牙齿在咀嚼他的食物所以胃不容易好胃是要来成为经过你牙齿咀嚼之后再进去你的胃，它变成一种糜状的东西，跟它磨一下按哪呢，那种迷糊状的东西，然后它再拿吸收分解然后再肠子去吸收了那你就通通都食物倒进去，它的胃就还要再把它弄碎所以这个胃的消耗就很大所以年轻呢可以啊，年纪大的时候就会慢慢的感觉太多东西一下去，那胃就撑在那边，胀在那边是不舒服所以养生呢修行是要修我们的法身慧命，但是你的色身也就是因为你把它照顾好，它才有办法来这样讲到修行色身没有弄好当然古人有说修行要带三分病他是在提醒我们讲无常的观念但是如果他着重在这个无常，着重在这种色身的不爱惜，叫做修行的一个前提话，这个可能要做一些调整你如果色身很好，那用来修行是很好但是古人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因为人身体健康的时候他都会造业的他就会作怪如果有点他提醒了就是有点色身不是很如意的话，还是修行好，还是还好的怎样照顾自己的法身慧命。那人如果身体强壮什么的，他就没有往正业走，他就往不好的地方去做很多人他真的很富有为什么富有修道难？我没有求神拜佛，我们参加这些经，我干嘛要去相信那种偶像，相信那些迷信？他就把它归类到那边。当然，也有人很有善根，很有钱，也很有善根要修行。我们也碰很多了，只是那个比例上，他一个人有顺境，那钱也赚多，身体又健康又很顺，他这样叫他修行很困难。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讲经说法，好多天人来来赞叹因为天人为什么会可以成为天？因为他们福报大。为什么福报大？布施供养行善多，所以他们就福报升到天上去，做天行但是福报一用完怎样？还是六道轮回三恶道还是有机会去的十八层地狱还是有机会去喝咖啡的对不对？都是有的，他们也知道。但是这样欲望一掌握到，你叫他把这个欲望放下很难知道是知道，又是确实做不到所以他们那个什么享福享乐佛陀说好好修行也是这样劝告他们他们说好好，他们也是会来赞叹 到老的赞叹啊，佛陀讲经的来到的，那这样修行啊，就还是很难的 啊。像我们去监狱做关怀，那会到监狱里面去，大家知道吗？啊，强盗、杀人什么什么什么，很多罪名呢、啊。但是有一样是最困难，吸毒的。啊、哦，吸毒他现在已经不叫做处罚了，他就要跟他乐戒什么的。吸毒的回锅率之高，是所有的这些犯罪率之高，因为怎样？他只要嘴巴张开，东西吃进去，他就达到他那种，哦，那种满足的那个境界。所以他只要上瘾啊、哦，抽烟的人呢，抽烟的上瘾嘛，啊，吸毒他也会上瘾啊，啊、哦，只是他的费用太高了。所以他就为了吸毒而这样作奸犯科、哦、所以那种人性的脆弱，我跟各位讲，不要去考验他、哎、不要用任何事情去考验谁，很难啊、哎、那个欲界的东西、啊、马上他就、哎、沦陷了、哦、我们甚至做那个辅导，他在监狱里面、啊、表现得很好，一出去那个毒虫又来了，就跟着走了啊。那当然也有人成功啊，所以意志力很强。我们教过的这种学生哈、啊，在大学教书，功课好的、成绩棒的，都是很有意志力啊。他只觉得要把这个东西学好，要把这个东西作为自己一个专长，他意志力要很强，他才有办法说很。灌注他的精神在课业上，你在某一个行业，你要成为一个专业，你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跟这个精神了，就是意志力啊。那些人曾经犯过错，或是也是不好的嗜好，他要把它跳脱出来啊，也是要有意志力啊。这个意志力要靠什么？靠定力，嗯，坚强的意志力啊，要靠定力才有办法。好，那我们就因为啊。提到这些祖师大德啊，啊，所以就把他呢，啊，强调一下啊，这些大德们的那个观念啊，那刚好是道元禅师啊，他是来到我们中国啊，学习，然后回去把这个精神啊发扬光大啊，那。日本他值得我们去赞叹的地方是他们来把中国的这一套带走之后，他们保存得非常好、哦、也因为他们要感谢他们、哦、那因为中国大陆因为政治的因素、哦、这个红卫兵啊还有一些改革啊，就对于宗教的破坏有相当程度的无法挽回跟弥补、哦、啊，所以刚好日本在这个艺术上啊还有宗教上的这个建筑物做很大的保存啊、哦，这个是，所以很多是因缘生因缘灭啊，哦，说都鲁安呢也是也很好啦啊、哦，好，那我们上一次啊就讲到这个，85页提到的这个贤首国师啊、哦，我们把他85页的他这一段念几句，然后再来接后面哈。哦85页第三行，贤首国师啊，是西元啊643到72啊，名法藏，堂弟别封国一法师哈、啊，俗姓康。那么祖先呢为康居国的宰相啊，祖父的时候规划中国，父亲叫康密啊，也任官啊。那母亲呢梦见吞了日光呢，就把他生出来啊，这是他的。前面哈、啊、提到他们跟祖先呢，跟这个我们中国啊的一个因素啊跟因缘。那以前讲中国，并不是特别指中国这个国家，它刚好是，比如说，印度叫做向西取经呐、啊。那我们在弘扬佛教或是弘扬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把中国的定义就是说，它不是边地啊，不是边疆之地，它好是啊人文荟萃的地方啊，叫中国哦，是这样的起源啊。不，那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名称，比如说旁边就是边地嘛，还有蛮荒之地的，还有未开发的， 开花的啊，哎，然后呢中间这一区块呢，刚好啊，哎，文明啊，产物啦，还有文化啦，哦，水准呢最高的啊，最殊胜的，所以叫做中国。然后来就被哦这个区域的人称为一个国家的名称啊。好，86页呢啊，就写到说他已经出家，然后当住持了啊。这个86页第一行哈，他就被聘请去当住持啊，然后呢也受戒啊，然后也给他一个法号叫贤首啊，变成在那边讲华严经啊，太原寺讲华严经啊，那听众非常多，哎，肩摩简总阶啦，哎，肩摩就是肩膀靠来靠去啊，那总阶就是说前总就是脚跟嘛，脚跟接着脚跟就是哇，一直有人这样走过去，你才有办法脚跟跟着脚跟，这个脚跟脚提起来，然后后面那个脚跟就跟着，所以就这样人紧挨着人了，肩膀挨着肩膀就很殊胜啊，哎，我们这边也很殊胜嘞，然后那我们呀，哇，哎，我们人眼睛看的都是人了，那个活菩萨哎，哇，哦，活佛净土活菩萨非常多啊，哎，他们也是哎肩膜总结啊，所以我们的观念是你心里有正法，你就在正法当中，你心里只有末法，当然就一天到晚说哎呀末法时期啦，人心不古啦，哎呀真是怎样啊，你当然在这个世间上有种种现象，可是你一直在意那个现象啊，就是说你一直 care 那样子的话，那你就一直跟他相应，哎，那个手机那个谁往生的那个谁，就是哎，欸，做手机那个，哎，苹果那个叫什么？
哦，那个苹果那个。
哎，他往生了嘛？哎，对，哦，用用打来维基，那他就是很会做研发嘛。他有一次呢，就发明了一个手机之后，然后就找这个下面的工厂嘛，他们要配合他。他觉得那种塑胶的材质不好，他要玻璃的，他就去找那个玻璃的公司说，我这个手机的壳要怎样的多厚的那个玻璃啊，他就拿那个 sample 给他看嘛，齁，哦，我这边是几厚几厚的齁，哦，有一般做那个玻璃可能要8mm 的啊，10mm 就很厚了，还有你要什么隔音的双重的，还有要喷雾的啦，什么像我们这就是喷雾刻花的啊，那他就拿那个 sample 给他看啊，就那个样本给他看，他说哎，欸，我要这一种的，我这个来做手机的那个外壳可以，哟，哦，可以啊，我们当然就有做这个，但是我要一推出来的时候我要多少量啊，哦，我那没办法啊，哦，我这个是在一个量的程度，我这个工厂线可以做出来，那你突然这么多我做不出来啊，哦，他就跟他讲不要担心，你可以的。他说：“好吧，我尽量，我答应你，我的生产线了，但是我也要去找材料来做玻璃啊，对不对？玻璃也要找那个材料来做玻璃。他要去找他的下线，他说我要这些量。他那个下线说，那我可怜，你突然间要这么多东西，我也没有量。他就又安慰他说，不要担心，你可以的。”结果这边的量也凑出来，这边的产品也出来，这边的手机也出来，哦，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有时候是自我设限，啊，因为你的标准定在那边，自我设限，常常我也跟学生说勉强一点点可以的，哦，比如说你熬夜一个钟头还可以，不要熬夜是吧，整个晚上大家太累，如果明天要考试最好是不要熬夜啊，但是如果很紧张熬夜一个钟头就好，因为你把所有的精神体力一熬夜，隔天要考试就昏沉了，反正趴在那边睡觉，呵呵，忘了写出来啊，哦，那有时候太累，那个精神没办法集中，所以平常心是倒是这样子，哎，不要要考试再来熬夜，但是通常是老师跟学生说，做学生的当然就拼命熬夜，因为前面都没读啊，他知道等着明天要考试拼命的啊，哦，来。所以我们都有时候会设限自己是末法时期，一直在那边提倡末法啊。 这个是提醒一下可以啊，但是不要去太在意哈、啊。我们一直跟正法相应啊。哎呀，对了，贾博士，嗯，哎，就是哎，突然要讲出他，哎，因为又有一段圣大就没有讲了哈，贾博士就忘记了，哎，对嘛，一样嘛。你说讲功，你现在年轻的小孩子什么讲功啊？不晓得。我讲我不看过，啊讲讲我不看，啊、哦，所以这个就是一样提醒，那先把他的故事讲出来啊、哦，那个名字想得到就贾博士就知道了啊，他就是因为研发，他就是有禅修哎，嗯，他都有禅修啊、哦，那像刚刚讲功，他也都有静坐了，哎，他都每天都静坐啊、哦，然后才来批公文来想一些事情。啊、哦，那他们在他们的宗教信仰当中，有是不是佛教？那另外一回事。蒋公他是后来接受天主教嘛，他们就是一种静心，安静下来啊、哦，沉淀思绪啊、哦。那也是啊，你是一个公司的决策者，你真的是要把你自己觉得思绪最好的时段来思维你的公司的策略跟方向。那我们是一个家庭的主导，也是啊，我们这个家里的经营乃至他应该是怎样的教育小孩啊、哦、还有我们家计的这些进出啊，收入支出啊、哦、这个也都是要有相当的、哦、智慧啊、哦、你不要小看啊、哦、好，那么第三行呢，就是到了文明元年啊、哦、这个是国号啊、哦，那贤首国师啊，他就42岁啊，碰到了一个高僧叫做地婆诃罗啊，那他的翻成中文叫日照三藏啊。那三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啊做过解释，经律论都非常的啊有涵养，有殊胜见地的啊，叫三藏法师。那么就请他呢，请教他有关啊那烂陀寺的戒贤和智光两师的教判思想，啊、哦，那烂陀在印度啊、哦，我有去过啊、哦，因为他当初啦，啊、哦，就是这个西藏取经的那个什么啊，哎，他到那边呢也去就读他的那烂陀大学，他那个虽然是寺院，但是他已经成为一个大学啊、哦，就弘扬啊、这个。唯识思想的啦，还有种种的思想的一个啊，很大的一个是不是学校的那种规模、啊、那我们去他当然就倒塌了啦，剩下那个矮矮的建筑物了、啊、那种啊房间呐、啊、看得出来，因为已经很低了，差不多这样高度。因为我们一个建筑物，它如果一层楼的话，就是至少它这样要有3米高啊，或是4米高，十几尺嘛，一层啊十几尺，那它已经啊已经。颓废的啊，所以它半层楼啊，有的更低一点啊，但是它整个的一个房间的结构，一个教室的结构，一个厨房的结构啊，你看得出来，但是它一片很大片的啊，所以是我们训练课可以评掉当时啊那么大的面积啊，培养很多的人才啊，那他呢就是因为碰到这位日照三藏啊，那他是从那边过来的啊，所以跟他请教。他们的思想教判且就讲解60华严，好，就请他讲60华严。那我们之前我们介绍这个华严经的结集嘛，哦，60华严当然就有它不是很圆满的地方，就是它的分量啊还有内容啊、哦、所以他这边接着讲就有不连贯的啊、哦、就请教这个日照三藏，正好呢啊、日照带有华严经的范本，哎，他又把原文带过来，所以啊，这个贤首大师就跟日照法师在垂拱元年哦，就是又换了年哈、哦，就隔年了啊、哦，就西元啊、哦、685年共同刊补了60华严入法界品欠落的部分，就针对他们知道了这个60华严，那么后面呢、啊，就是后面入法界品有些啊、哦、残缺不足的啊、哦、补一补。法藏曾8次参与一场啊，翻译华严啊、密严啊、楞伽般若等经啊，这些经典呢 啊楞严经啊、密严经啊、楞伽经啊、般若经啊，这个都是啊比 比较属于大部头的经典。那法藏和尚传啊，称它为翻经大德啊，因为都参与很多的啊翻译。好，接着呢，在这个正圣元年，就西元695年啊，到699年啊，这样四年当中，时差难夺了，他翻译出80华严。所以工作哈，有人我们形容啊，有人说哎，你可以写文章，有人说不行啊，我觉得自己的内涵还不够，等够一点哎。其实真正是你有多少你就写多少，等了以后你有那些内涵，你可以再修正啊。哦，这个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就写遗书，你今天写一写，明天觉得不好，你可以写后再写一封嘛，前面就作废了嘛。哦，你。这个以最后的那一张遗书为标准嘛，那人不可能说你一生下来或是你某一个阶段你就知识学问渊博，然后思想非常周延，很难的嘛。你就写一写，哎，然后你就慢慢会欠缺你需要哪个方面要补强，再补充下去。要不写诗也是啊，哎，今天有这些 idea 写一写，哎，过两天你又有什么的灵感，又是什么的文思，你又另外写的。哦，所以当然是通常理论是越写越好了啊。那如果不好好充实，然后不好好的珍惜啊，心情不好身体也许就越写越不好，也有可能了啊。所以有人就是会在一个顶点的时候他可以做刹车嘛，就是不用再写了，或者不用再继续下去啊，体能不行的话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刚学习的人，因为你可以慢慢的去增上啊，哦，这方面的尝试啊，那他们就是翻译的，然后又把它补充，啊，甚至到后来有人把这个八十华严翻译出来了。等翻译出来的时候，这个法藏52岁，好，我们看86页倒数第5行开始，十三难陀翻译出80华严的时候，法藏52岁。那古代52岁算老了啦，我们现在52岁也看不出来。我前不久看到一个80岁的，他说他80，哦，我就看不出来。他说我头发有染了，啊，他如果头发没有染可能就还白一点，但是他那个五官呢，啊，还真的啊，很年轻的样子啊。那天礼拜四啊，就前两天我去新竹的一个文化中心，他们有图书馆，去找一个资料，那问他们柜台的那个志工，然后找完资料他还很客气，啊，师傅你吹有吗？我有啊有啊，啊，看好啊。然后我说哇，哦，你这么新嘛，来做志工。哎，对对对，那一个老太太啊，那另外一个年轻人，师傅你看他几岁？我说他自己讲吧。他说78，哎，78到那个地方做志工，所以有常常有人来找师傅诉苦啦，说什么？我说如果有点体力，你们就这样走出去当志工啊。我曾经在那个板桥有一个。某一个捷运站啊，不是板桥那一站，周边的一个捷运站，碰到去要去讲课，碰到一个师傅啊，我说，那他穿着那个捷运的背心，我说，哎，你来当志工？对呀，他说时间体力有限，他就一个礼拜来1小时，这样也好啊，哎，啊，去跟很多人结缘，啊，志工就很简单，往这个窗户做什么，或是往这个出口做什么，啊，或是洗手间在哪里。这样很快，一个钟头就够了。好像现在大家都很有做那个义工、做志工的那种观念啊。像我最近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啊，曾经他们就是参加那个四川大地震的一个志工，那他是博士的学位，可能也有做到啊心理諮商的这些工作。有的人去那个救灾啦，有的人去做心理諮商。他说不要称我博士。我宁愿你称为是一个工作的志愿者，他们叫志愿者，我们叫志工或叫义工。哎，他说我不需要那种社会的头衔，但是你称我是一个工作的志愿者，我反而更高兴。为什么？无私的奉献啊，那是最大的什么样报酬啊，哦？所以我们能够为人家服务啊，哦，是一个很法喜的事情啊。哦，那当然我们在做心理諮商也是啊，他如果真的体力上时间上你去做志工，不是说非鼓励他去做志工，只是说你去做一次也好，你去看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或是你开阔你的心胸去接纳各层 阶级的或是各个的事情的人。曾经有一位组织的 leader 哈，就是领导，来跟我谈一些事情。我说员工啦，或是下面的事情。我说因为你可能一来就是高的位阶进去嘛，所以他们低阶的人一些心声啊，或是他们的感受，你没有机会去听到。那我们是从低阶的这边人都有做一些接触，好，你也许说迟到了扣个100块，或是什么嘉奖的100块，你觉得这100、200不是没有什么意思，处罚100块或是嘉奖100块没有什么，但是对他来讲，也许100我可以吃两餐啊，所以这个金额在你这边没什么，但是在他那边也许一个比例，也一个比重在那边。那重要的是被尊重的感觉，哦，那可能当然现实会考虑，但是被尊重了，人与人之间被尊重的那种需要，在心理学上是一个最最高的层次的，哦，生理的需求是最最低层，心理上被尊重，那是最高层的心理需求，哦，所以人与人之间，哦，我们看过那种很有成就的，但是也很客气很谦虚的人，但是人家也是很有成就，不因为他对人家客气谦卑减损他的成就，但是我们看过那种没什么成就的，呵呵，哦，但是很拽啊，哎，气焰很高啊，也是有啊，这个人修养，哦，所以这个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哦，相处之道。他52岁也担任比寿和正义等工作，比寿就是哈，哦，写啦，哦，写，然后那个正义就是啊，哦，就是一些内涵啊，做一些啊，考证啊，修正啊，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看那个经典，那你不晓得意思啊，啊，哦，所以才有这些祖师大德啊，他们发心的做注解，但是有的注解他是自己的文笔好，可能自己是发心，但是要怎样实证？哎，你像那个阿弥陀经讲到一心不乱，那你没有实证到一心不乱，那也只能跟着写一心不乱了。什么叫一心不乱？那真的是要实证到一心不乱，你才有办法讲解出来，你才有体会。但是你把它讲解出来，只有这个讲的人知道一心不乱，其他人不晓得什么叫一心不乱，也只能讲一讲啊。啊，哦，像我们举过例子，就你跟瞎子说雪下雪了，这个雪好白啊，就像盐巴一样啊。那个人说哦，盐巴，他去摸盐巴，盐巴跟雪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啊。你的手温碰到雪，雪会溶解，你的手有手温，你碰到盐巴还是盐巴，哎，我们温度不可能把盐巴化成盐水，对不对？还说不是不是，那个雪好像羽毛一样的轻飘飘的，那你真的拿羽毛给他，那又不一样，因为雪还是有冰的那种临降点啊，但是羽毛没有啊，没有那么低的温度啊，所以还是不一样，就说一起不中，你再怎么解释都说只是怎样方便善巧，哎，所以你如果能够证悟到一心不乱，禅修也可以一心不乱啊，念佛念到一乱，禅修也可以证到，哎，修到一心不乱啊，你才办法入定啊，哎啊，你妄想纷纷，所以有人说禅坐说妄想纷纷正常，因为平常都是妄想纷纷，只是因为你没有给自己这样机会定下来，就安定下来，因为你安定下来，你才会想，哦，哇，想这个想那个，哇，想很多，还有一些自己没有察觉的，还有那些很维系的心思，嗯，那慢慢慢慢它就停下来，慢慢慢慢的停下来，慢慢慢慢的，哎，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后来就没有，没有就这样，哦，会空掉，哎，整个身心空掉，哎，啊，那个空掉，你说空气的空还是不存在的空，那也是。没有空掉人的感觉，天的感觉，你要把自己身心去空掉，嗯，你有空掉才有办法，就在修行的境界才有办法再进阶啊，啊，那不然一般的没，哎呦，就很法喜啊，身心清安呐，啊，哎，刚刚讲的就是妄想很多啊，慢慢的妄想少了，那身心清安，思想啊，思绪很敏锐，慢慢敏锐，但是还是要这样，身心呢再继续啊，哦，有变化。如果身心没有变化，哦，我们就举例，就好像公园里面的石头，从公园落成那边，那个石头就在那边一样，踩底下也不叮当啊， 修行不是这样子，哎，它会有身心的变化，然后你才能够讲这个华严的这样信住十回位啊，哎，实信实住十回向十回，实行啊、哦，然后怎么样实地，然后等觉妙觉佛，这样上来的，这是有位阶的啊。啊，你说第一阶都不没办法接触，我说去禅修，那个位阶都没有接上，再讲文字的解释而已。哎，我们也是尽力把文字的解释，你看那是修行的境界啊、哦。你说华藏世界。那你没有那华藏世界，我们只会写华藏世界四个字，呵呵，对不对啊？有的那个抬头啊，山门啊，华藏世界啊，我们休息一下好了。